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这章的题目是无罪受审，难中神助，多方效力。无罪受审，难中神助，多方效力。啊，在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工人，他可以被称为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是一个无愧的工人。连下来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都看到保罗，他啊，在这个公会面前，在受审当中，他是怎样的做见证？这个见证是真实的见证，他是凭着良心。所以呢，保罗他虽然是被告，实际上呢，那些个告他的人反倒变成了被告。保罗他不顾自己性命，神却救他的性命，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是吧？凡救自己的性命的，反倒丧掉生命。你不顾自己的性命，你舍掉自己的性命，结果呢，反倒得到了生命。所以在这一章，真是看见保罗的经历，在苦难中，神帮助他，因为他受审是无罪受审。所以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为了信仰，是为了他所传的道，被称为是异端。保罗是怎样守住了主的道？他是无罪受审，所以难中神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受苦是为我们自己的罪，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没有罪，他是为信仰，为他所传的道，被犹太人憎恨，被犹太人苦害，被犹太人来控告。所以如今呢，他在公会的面前，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样的来做见证。第一段一节到底十一节，我们看第一段是一节到底十一节，这段就是保罗受审，保罗无罪受审，而结果呢，结果看到啊，在极难中，甚至这些人都要把保罗给扯碎了，但是神的话亲自坚固他。所以一节到十一节，这算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一下，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多么勇敢，他作为一个被告，他不是一天整这个浑身发抖啊，不是害怕，不是良心有愧。一个人最要紧的什么，就是他的心地是坦荡的，他是存一个无愧的良心，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亏欠而今天被带到公会的面前受审，所以他能够定睛的看这些公会的人，公会的人就是审判他的人，就是那些个祭司长、长老，那些个啊和保罗为敌的人，也是曾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批人，也是曾经杀死斯提凡的这批人，是教会的仇敌。保罗定睛的看他们，表示保罗的眼睛是在审判他们，因为保罗没有罪恶，所以保罗说弟兄们，还是称他们为弟兄们。为什么？因为是骨肉，保罗把他们看作是骨肉，是兄弟，是同胞，但是他们却要害保罗。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句话就是保罗在公会的面前所做的最美好的见证，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坦然，他能够定睛看仇敌。如果有罪的话，我们的眼睛不知道往哪躲，最好别人不要看我。你看那个审判官审判一个小偷的时候，审判一个强盗的时候，他不敢承认罪的时候，审判官就常常说，你睁开眼睛，你抬头，你看看我，他都不敢看，他那个眼睛呢躲来躲去，闪来闪去，为什么？心里有愧。是吧？但是你看保罗怎么样，定睛看着仇敌，他在见证什么？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当然是在人面前，但是他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最要紧的，我们行事为人，在人前啊，看见你这个人是做事做这事，是做那事，你在这里传道或者在那里传道，但是保罗今天不是活在人前，乃是活在哪里？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我是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今天被你们抓来了啊，让你们再来审判我，今天我是在神面前，我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凭着良心。什么叫做凭着良心？表示保罗他的里面的这个良心是无愧的。请大家翻一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十六节，我们大家念一下， 啊，这两章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十六节，一同念。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就是保罗怎样的要求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里说啊，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里说长存无愧的良心，这里说直到今日，就是说我过去怎样我现在还怎样，那我第一次游行不到怎样，我到第二次到第三次直到现在我仍然是这样。什么叫做凭着良心？我们知道人所以被造成为人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人被造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尊贵的，是有道德的，是有理性的，是有人格的，也是有良心的。这个良心是什么？是我们受造的时候神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良心一方面可以代表是非之心，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就是是非之心，就是神把他的那一个律法放在人的内心里，当人犯罪的时候人知道明明不对。是非之心没有一个人没有，有的，只不过有的人良心因为一天到晚犯罪，被罪恶捆绑，被魔鬼撒旦引诱，以至于有的人已经丧尽了良心，他的良心已经歪曲了，已经被玷污了，已经没有那一个神所给他的那一个天良了，那个天良。所以我们就在保罗的书信里多次提到这个良心的问题，多次提到。所以现在来看，自从我们始祖犯罪以来，良心可以说有两种，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以犯罪的罪人的良心是有愧的，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甚至于颠倒是非啊，混淆黑白，甚至有罪不承认的这种良心。所以圣经上形容什么呢？圣经上形容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下面说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表示什么？不起作用。神给人一个美好的良心，叫人能够自责，能够自知，能够明辨是非啊，能够知道善恶，知道的。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一个良心啊，但是呢，因为人受了魔鬼的引诱，以至后来犯了种种的罪恶，这里保罗说什么？这等人良心被热铁烙惯了啊，不要说热铁了，我们常常做饭的人，我们的手啊都没有什么，这个太粗了都没什么感觉，烫也不觉得烫，就是说他不会受责备了，他犯了罪他觉得很平安了。一个美好的良心犯罪以后，他知道自责，他知道不平安，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样良心是好的，是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还有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那一个亚历山大，保罗讲有人丢弃了良心，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有人丢弃了良心。可见的神给人的良心，人因为犯罪喜欢恶而不喜欢善，这个良心可会丢掉的，可能会丢掉。这里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破船一样，好像船破坏了，我们这里一个船破坏了还能航行吗？沉底了，船有洞，立刻很快的就要沉下来，你多大的船也不行，是吧？所以这就是丢弃了良心的光景，丢弃了良心。所以第一种就是已经败坏的良心。所以提多书第一章保罗也讲到啊，保罗讲什么？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所以这第一种良心告诉我们是污秽的良心，是不洁的良心，是热铁什么烙惯了的良心，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感觉了，甚至他做了亏心事他还觉得什么我应该的，强盗都有强盗的逻辑啊。保罗在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这两节，我想大家念一下，一同念一下。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大家看见没有？这就告诉我们这等人的良心是什么光景，心地天良都污秽了。所以他们 认识神，嘴巴说的一套，行事又是一套，和他相悖，是吧？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又是可废弃的，是误会的，是吧？但是保罗的良心是属于哪一种良心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被主的宝血所洁净，被圣灵所更新的那个良心，是什么？是无愧的良心。无亏，什么叫亏？就是说没有亏欠。这个亏的意思是对神对人都追求毫无亏欠，那这个人一定是被圣灵所充满，这个人一定是被主的道所充满，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再看提前一章五节，保罗书信里提到良心最多，我们在这里是在应该啊，在主的话上再细读一下。提前一章五节，请大家听我读，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怎么解释爱？大家听啊，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底下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爱的定义，人人在追求爱，许多人所谓的爱不是真爱，因为它里面没有清洁的心，也没有什么有那个无愧的良心，也没有真实的信心，无伪的信心就真实的信心，这样的爱哪算爱呢？是不是？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保罗定出三个定义来，第一是清洁的心，被主的血所洗净；第二是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没有亏欠，没有亏欠。怎么那么没有亏欠呢？那这样呢，一定是对付肉体老我，天天靠十字架，靠圣灵，肯对付自己，死透自己，不是虚虚假假，明一面暗一面，阳一面阴一面，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绝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当然彼得前书啊第三章也两次讲到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也讲到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无愧的良心和清洁的良心，这样的良心就像保罗一样，不怕苦难，不怕仇敌，不怕逼迫，不怕任何的患难。为什么？因为他今天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也说，我将耶和华常什么摆在我面前。我们一个人活要活在神前，这样的人你当然也是活在人前，而不是鬼鬼祟祟，是不是？暗中有很多的罪恶。所以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天。这句话足以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人，什么样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怎样的严格要求自己。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我们啊不要亏欠人，我们要常常以为亏欠，在爱上爱是不亏欠人，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就是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够，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爱神爱人。啊，所以无亏的良心，凭着良心行事，也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追求无亏。所以保罗的书信里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没有惭愧，无愧的工人，这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说无愧的工人，这两点都是要紧的。我们既做无愧的工人，没有惭愧，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还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没有亏欠，是凭着良心，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良知啊，来做事行事为人，直到今天。下面怎么样？保罗这个见证多么美好，但是呢却惹起大祭司来打他，要吩咐打他。所以下面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不许他说，羞辱他。所以我们看这叫什么祭司，名字为宗教领袖，是不是？大祭司呢是宗教的领袖，这是什么样的宗教领袖，可以随便的违背律法来打人？所以保罗就对他说了，保罗也不客气，对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保罗这句话说的对呀，是不是？你是大祭司，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祭司？你是个粉饰的墙，是吧？只有自己没有亏欠，是吧？自己是诚实，是什么？是一个坦白的，是一个毫无罪恶隐瞒的，所以他才能够指责出这个对面这一个大祭司，你是个粉饰的墙，假冒伪善， 你表面上你在审判我，实际你就违背了律法，你应该按律法审判呢。啊，你倒违背了律法来吩咐打我。旁边站的人就说他了，好不得了，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你这个更是罪上加罪了。那反过来定保罗的罪，你看看保罗马上就谦卑。保罗说什么？原则上保罗不让，但是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不晓得他是大祭，因为圣经上是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是吧？那就是说的保罗啊，这个因为当时不知道他是这个大祭司，可能知道他是一个很高的官，是不是啊？是一个首领，但不知道他是个大祭司，是吧？但无论如何，保罗这个话里面这个是对的呀，粉饰的墙是粉饰的墙，只不过不知道他是个大祭司就是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是看见保罗啊，站在这里被告，却是如同什么呀？如果是控告他的一样，反倒是审判了这个大祭司，审判了当时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按律法来审判人，啊，不按律法。所以下面呢，我们看保罗接着他是怎样的为自己申诉，在申诉当中，他抓住一切的机会要讲明他信仰的一个中心是什么。我们看下面，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这些个领袖，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就组织了这个公会，公会的成员不是法利赛人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一般就是大祭司，是撒都该人。这两派呢合起来是公会，他们在对付主耶稣的时候，在对付耶稣的门徒上，他们很同心很一致，但是他们彼此的信仰呢又是完全不同。所以保罗看出来了，他们一半是这样的人，一半是那样的人，表示什么呢？他们对死人复活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呢恰恰是保罗他受审的一个中心。保罗所传道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讲到死人复活，讲到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给每一个人带来复活的盼望，使人因着他信他而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下面就讲了，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啊。说了这个话，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了。保罗的目的我们知道并不是说让他们打架，乃是什么呢？是说借着这一件事情使他们的争论能够得出个结果。因为这两派的人虽然看法不同，实际上他们怎么样，都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你别看法利赛人他是相信有鬼魂有天使，相信死人复活，但是他们对耶稣呢根本还是不相信，还是不相信。所以保罗也把这个道也讲给他们听，所以他就讲了他受审的这个中心。第八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法利赛人呢确实认为两样都有，但是他们认为两样都有也不过是头脑上知道，知道是有，但是具体的在对耶稣死而复活来讲，他们信不信呢？他们仍然是不信，他们根本还是不信的。所以于是呢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这很奇妙。我们大家看第九节就看出神会兴起这些个什么呀，公会里的人，法利赛人、法利赛党的人，就是说审判保罗的人竟然起来为保罗说话，大家看看这是何等奇妙，是不是？所以他们就说了啊，这几个人是什么？是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就争辩，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大家看见没有？所以保罗受审根本没有罪的，甚至在仇敌的口里，在法利赛党的人的口里都证明说什么？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意思说审了半天根本没有罪，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又怎么样呢？这不无所谓吗？对他说点话就说点话吧。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啊怎么样把他带下来。所以可见呢他们彼此争，一方面呢也是大家都什么彼此呢又有矛盾互相争，但是对保罗来讲呢他们又是不能容忍，所以呢甚至于都要把保罗扯碎。所以当时呢神又兴起千夫长来保护了保罗。所以我们在这章圣经看见神多次的多方的兴起人来保护他的仆人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凭着良心行事。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是不是凭良心？这个良心是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良心要经过主的宝血，经过圣灵的更新，使我们常常能够受到圣灵的责备，受到圣灵的提醒，被宝血所洗净，这样的良心是好的，是无愧的。保罗就如此，所以 当他们要把保罗扯碎的时候，神就兴起千夫长，又一次的营救他，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所以保罗能够活命啊，是怎么样？是兵丁把他抢出来的。大家看看这一用词就告诉我们，保罗在当时是多么危险。这两派在相争，保罗夹在当中，是吧？实际他们呢对保罗又是恨之恨之入骨，弄不好的话保罗要被扯碎。那保罗已经是上年纪的人了，所以神兴起千夫长，吩咐兵丁下去把他抢出来带进营楼。所以就在这时候，当夜我们看见，当夜神就向保罗显现，当夜神自己的话就来坚固保罗，叫他不要怕，叫他放心。所以可见呢，保罗是为主而受苦，是为他的信仰。他站在被审的地步，他没有一点点屈膝，他只不过说了一句啊，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圣经说不可毁谤你的百姓和官长，是吧？但是保罗所说的对不对？是对的呀，是不是？保罗他坚持他的信仰，我今天被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十一节，主怎么向他显现？是一个人在最苦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就主的显现，是主自己的话语领导，这个远远超过人的帮助。你不怕环境再艰难，你不怕你在生死关头，你不怕你多么危险，今天怕的是没有主的话。所以保罗每一次经历在关键的时刻，在生死的关头，都看见神亲自向他说话。十八章我们看见他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话，这里又一次当夜主就站在保罗的旁边。你看看谁站在他旁边呢？周围的人都是他的仇敌，但是却是谁站在他旁边？主亲自站在他旁边。你说这不是加他力量吗？没有人支持他，主支持他，站在他旁边，而且对他说放心吧，放心吧。所以说我们看看主的话胜过千万人的话，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就是告诉保罗，你放心，你只管啊奔向那一个目标，就是神告诉他要到罗马去。前面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保罗已经在耶路撒冷带着锁链向他的同胞做了见证，虽然是在苦难中，在千钧一发，在苦难中神借着千夫长营救他，而且给他机会对古楼同胞做见证。所以神说你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成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成就了神的旨意，因为神让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前面我们知道多少拦阻，同工拦阻，信徒拦阻，甚至痛哭的拦阻他，不叫他到耶路撒冷，终究去了。去了是有苦难，但是他有没有做见证？做了见证，这个见证是他争取的，他抓住机会，把握时机，他在耶路撒冷为主做了见证。做了见证以后呢，现在他面临着又是这么危险，所以神坚固他，安慰他，鼓励他，你既然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让他经过耶路撒冷要到哪里去，面向罗马。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不是保罗自己要去罗马，乃是神的旨意。这点更加的证明了是神自己的话印证，神给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面向罗马。罗马是已经出了犹太的范围了，罗马是到了国外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现在的意大利，是已经到了欧洲的地中海的那头了，是在西部了，已经到了那边了，神要带他去。所以这句话足给保罗力量。因为什么这句话写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十二节以后保罗又面临着更大的苦难，更大的危险，所以神预先告诉他，叫他放心，再大的苦难你也不要怕。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有四十多人什么起大事要谋害你保罗，你也不要怕，因为什么？人神说放心，神说的你一定会到罗马去，而且你一定要到罗马，而且为我做见证。你看这个话多要紧，虽然你看我们看起来不过是一节圣经，这句话对保罗的一生来讲，对保罗当时的经历来讲是非常需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不是妥协，乃是什么？乃是让我们更加的坚固，需要主的话领导。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第二大段 啊，这第二大段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死里逃生，多方救助，多方效力也可以，多方效力。保罗是死里逃生，嗯，所以可见呢，这些个犹太人呢，是保罗在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而且用阴谋诡计，用各样的方法要把保罗置于死地。那么这些犹太人的后面是谁呀？是魔鬼撒旦。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犹太人，这是犹太人背后的魔鬼撒旦。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出于什么？对律法的热心，他们以为他们是侍奉神。你保罗，你叛了教了，你叛了背叛了我们这个犹太教了，你去信这个耶稣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容忍。他们表示他们对他们信仰是忠心的一个态度，所以这背后呢，魔鬼就利用这些个犹太人来要把保罗置于死地。你要去罗马，我叫你死在半路。你看魔鬼多厉害。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啊，你要清楚神的旨意是一件事情，你真正能够达到那个目标，你必须付出代价。是什么代价？死的决心啊，不怕苦难，而且面向目标，奔向前方，冲锋陷阵，还要往前行，乘风破浪也要达到目的。非有保罗这样的决心，那真是不能达到。我们每个人现在，我们多半都清楚自己的目标，前面主带领我们要去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去，我们知道魔鬼撒旦难度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啊！但是保罗是如此，经历了一层一层，一步一步，多少的难处，但是神都把他带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二节开始，到了天亮，当夜主对他说话，天亮事情就发生。大家看见没有？你看看这个时间。神的旨意，神总是抢在时间的前面，正如同墨迹改要被哈曼所害一样，在以斯帖记告诉我们啊，第二天早晨哈曼就要求王要把墨迹改挂在他所什么他所立的那个木架上。那么当夜神就做工，让王睡不着觉，结果就救了墨迹改，而呢把这个木架反倒把墨迹把这个哈曼还要害墨迹改的哈曼那个仇敌他挂上了。所以神就是这么奇妙，因为神是历史的主人，神是时间的主人，神抢在时间的前面。所以当夜主对他说话，天亮仇敌就来了。大家看十二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事，多少人？下面告诉你，四十多人。这些人真同心呐、啊！同心干什么呀？同谋要害神的仆人，一同来起事。犹太人很讲究起誓，起誓的话就绝不更改，起誓就是下了个决心了，起誓就在神的面前来起的誓了，说了话算数。他说我们若不先杀保罗，我们不吃不喝，拿自己的命来什么呀，来赌注，我们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有四十多人，那怎么起誓，怎么样害的呢？他们当然用阴谋诡计，他们就来见祭司长和长老。所以祭司长长老永远是这些个犹太人的帮凶啊，来帮助他们的，就说了我们已经起了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知什么，现在你怎么样，他们就请求祭司长，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嘛，祭司长有权柄，现在你和公会，因为祭司长长老是公会主要的成员，你和公会啊，所以这个公会就是撒旦的一个什么组织，撒旦所利用的一个组织，你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那还得什么呀？还得够到千夫长那里去啊！要让千夫长来怎么样？把他这个他就是什么带下？那叫他这个他就是请千夫长把保罗带下来，带下来。表面上呢，假装的详细来考察的事，来询问询问他，来考察考察他的事。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我们就杀他。就是埋伏阴谋要害死保罗啊！你不用等你到，你怎么你搬到我们就把你治死，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还在耶路撒冷，只不过在营楼里面啊，要把他带出来，从营楼里带出来，从罗马的这个天府场的营楼里带出来，半路要把他害死。但是这件事多么奇妙，大家看下面怎么样，被保罗的一个外甥听见了，外甥是个少年人，少年人一般来说就十几岁吧，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子被他听见了，结果这个外甥怎么样，听见以后他就亲自的去找保罗。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就是说犹太人同谋要害保罗这个阴谋诡计结果被泄露，这一泄露呢， 计谋不得成就，是吧？这不就是神救了保罗吗？啊，我们看看神怎么救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啊，小孩子嘛，人不大注意，所以就来告诉保罗了。保罗自己也没有办法，保罗被关在营楼里，保罗就请什么，请一个百夫长带着这个少年呢去见千夫长，说有事要告他。那百夫长是官小啊，千夫长的官大一点，是不是？去告诉千夫长。于是呢，这个百夫长就领着这个啊这个少年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见你，他有事告诉你。下面千夫长一看，这一定是一个要紧的事情了，一定是秘密了，所以千夫长就拉着这孩子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我们大家看看一个少年人，你看看他的回答。这个外甥啊，他不是一般人，说明他是什么呀？他是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什么呀？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他是站在保罗一边。他不但是把这事实告诉，而且他还有他的一个想法，一个建议。我们看一下二十节，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啊，明天就带下保罗到公会去，假装要详细查问他的事，就先把事实告诉他，就犹太人他们这个阴谋诡计是什么，先告诉千夫长。底下二十一节是这个少年的话，这少年自己的一个主见，他说什么，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去做呀。这个话是谁说的？是这个少年讲的，说先把事实告诉他，然后他就对他提意见了，请你千万不要啊，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答应，你要一答应就完了。所以你看这个话又简单又清楚，又中了什么，又是很清楚的这个讲明。所以下面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走，千夫长就心里明白了。那我们下面看看为什么千夫长要营救保罗，主要的原因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到这章为止，这个千夫长已经知道保罗是罗马籍，是罗马的公民，作为罗马的官来讲，罗马的千夫长来讲，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责任，要保护自己的公民，不能随便的免于死，那随便的受害。所以我们就看出保罗他出生，他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国籍啊，他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这都是出于神，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早就安排了，安排他的父母来安排他的出生，他是出生在基利加大树，不是一个无名小城，所以他是个罗马公民。所以你看千夫长怎么样，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走，嘱咐他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告诉我了，这个事要什么呀，要严密，不可以泄露。底下二十三节，千夫长立刻就部署营救保罗，赶紧把保罗护送到哪里，到该撒利亚去见巡抚菲利斯。也是因为千夫长他是什么呀，他是这个是管兵的，是不是？他只能够营救，但是他没有审判权利啊，他没有这个审判的权利，所以他呢只能呢去把他交给谁呢，交给这个该撒利亚的这个巡抚啊，这个巡抚呢也就是管整个犹太省的，整个犹太省的一个比他高一点的官呢，所以呢他就准备要营救。你看看怎么营救，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保罗是一个被囚的一个囚犯，是不是？是被什么，被犹太人看作是什么，是一个仇敌，而且呢被他们怎么样送到这个要把他置于死地，又是被千夫长把他捉拿起来关在营楼里面，是作为一个犯人，是这个被囚的，你说他有什么资格竟然被什么千夫长用多少兵，用多少马兵，用多少长枪手来护送他，成了好比是一个钦差大臣，比一个更大的官这种护送的这个条件还要好。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秘密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行动来保护保罗，所以没有别的可以理解，只能说这是神借着环境多方的来搭救他，是万有的为他效力。那所以二十三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说预备步兵200，真不少啊，不是几个人呢、200步兵，还有呢马兵70，骑马的马兵70，还有呢长枪手200，加起来是多少？470，马兵步兵都加在一起470人，今夜嗨出，就什么呀，就往该 这样做的话，为什么要在夜间？我们知道为什么夜间呢？一个是不惊动这些个要害他的人，一个呢就是赶在前面，不赶在前面的话，这犹太人这些个埋伏的人知道的话，半路就要把他杀掉。还为什么有这么多军队呢？护送他呀，安全呢、啊、你没有这么多的军队的话怎么安全呢、啊、半路的时候如果一两个人把保罗也给抢走了，也给害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军队军兵来保护保罗，而且呢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不能走路，让他骑上。下面说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多么奇妙！我们看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想想，真的在当时来讲，保罗哪有这个条件？保罗怎么能一步步走上罗马呢？先要到耶路，从耶路撒冷要下到该撒利亚，以后该撒利亚，我们知道该撒利亚是个港口，从该撒利亚才可能坐船往罗马去。是，你不到港口你怎么去呢？是不是？那么谁能够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呢？神借着犹太人要害他，结果呢反倒为保罗效力了，使得千夫长不得不动用了这么多的军兵，把保罗送到港口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是吧？底下25节以后，我们就是看见这个千夫长写了一个文书，你把一个犯人送去，你把一个被囚的送去啊，被人捉拿的一个人送去，你得讲一些道理，你要做一个介绍。所以他就说了，哥廖丢李西亚就是这个千夫长的名字，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个巡抚就当时的犹太省的一个巡抚，那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大家看见没有？主要就是千夫长为什么救他？因为知道他是罗马人，是自己的公民，所以必须要保护他，是吧？就带着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为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这句话我们看到，就是千夫长的口里再一次的证明保罗没有罪。大家看见没？前面是法利赛党的人证明保罗什么？我查不出他没有什么罪恶。这里这个千夫长怎么说？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却是被这些犹太人要把他弄死。后来有人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就把这个原因写给当时的这个巡抚，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那千夫长就等于把这个责任卸过去了，那他们要告你也可以，要告他可以，那就让他到你该撒利亚，在你巡抚面前来告他。下面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就将保罗夜里就带到了安提帕底，安提帕底是半路当中经过的一个地方。第二天又让马兵护送他，他们就回营楼去了，就等于第二天呢，他们又把保罗继续就带到了该撒利亚，带到了该撒利亚。保罗等于是他向前遵行神旨意去传道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又向前走了一站。而这一站多么奇妙，是被马兵步兵长枪手护送去的，是不是？不是他自己能去的，他自己也不能去，是吧？所以这是多么奇妙，就是说是神的旨意这样把他带到了该撒利亚。于是呢，他们就把文书就呈给这个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底下巡抚就看了文书，就问保罗，最后就说了，问保罗，你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加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这什么意思呢？问问他在哪，是属于哪一个地方的人，表示呢就知道他是就是这个菲利斯所管辖的范围，所以呢就是让他你等吧，那等就得把他押起来呀。所以保罗继续关在什么？关在衙门里，前面是关在千夫长的营楼里，现在呢继续被关闭。这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知道这一关关了多久？下面一章告诉我们，2年之久。保罗不是立刻到罗马呀，在该撒利亚又待了2年。这2年当中有机会，而且不是一次的机会，多次的机会为神做见证，带着锁链为神做见证，在衙门里面，因为这个犹太人下来告他，下了一次又下了一次，就这些要害的人呐、啊，你到该撒利亚，我们也到该撒利亚，你看看这些人就是不放保罗，就是要追一追，一直还要告他。但是这样一来呢，反倒给保罗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在被告的席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是打不倒的工人啊！ 这一章圣经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个中心，就是保罗他本身是凭着什么，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他是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这样一个工人确实是达不到，这样的工人是不怕苦难的，这样的工人啊是什么呀，审判也是也不能定他的罪，甚至神借着别人的口，法利赛党的人和仇敌的口和这个什么非什么这个千夫长的口里都能够什么见证他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没有罪恶，但是呢神却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把他带到了该撒利亚，是神的旨意已经通行了一部分，所以保罗在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是死里逃生，多方的为他效力，所以一个人最要紧的是我们先要讨神的喜欢，我们在神面前要行事为人凭着良心，是一个无愧的良心，让我们天天追求，要追求要做一个什么呀，一个无愧的人啊，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天天受主的造就，天天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是一个完全死透的人，是一个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啊，无论什么环境啊，在今天给我们看到那犹太人设诡计多么厉害，40多人起大事要害他，结果呢也没有害他，神会兴起一个什么，一个少年人，一个小孩子是吧，一个他的外甥却是怎么啊，在这里为了他为他效力，接着千夫长又为他效力，结果呢现在把他带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啊，说保罗受苦是为主而受苦，所以他充满了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些人追求神迹，是不是啊，追求奇什么奇事啊，一个神的仆人你遵循神的旨意，在他的经历里给我们看到处处是神迹，处处都经历奇事，不是你突然间有什么感觉，有什么 power 出来，有什么 miracle 出来，乃是遵循神的旨意，处处都看见神迹，处处都有见证啊，今天也是我们该效法的啊，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保罗啊，对准神所给他的这个目标，就是神让他不但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还要到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那个勇敢为神做见证，在受审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勇敢啊，他不是一个被告，实际他是一个什么呀，他是站在一个好像审判的台前一样来审判的，定睛看着这些公会的人，指出他们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主把这个使徒行传保罗的事迹啊摆在我们面前，就让我们现在大家来学习来操练啊，让我们能够